弟兄姐妹早，很高兴今天在2020年最后的一个星期天，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主。在今天里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岁首到年终。2020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有些人说，我们是遇见了百年一遇的这个疫情，在过往的大概9到10个月当中，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包括我们周边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也是在年终这个时间，盼望我们也藉着神的话语，彼此的能够鼓励，能够不光是回看，也往前去仰望主，引领我们前面的路。所以我今天选的是岁首到年终。好多时候一些的商业不光是做了这个的圣诞节季节的买卖，事实上在年终的时候，他们还会做一个的去存货的点数，就是说看看我们还要存了多少。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的生命记，就是重新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怎么样。在我们的主题经文当中，是生命记的11章11到12节，神在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在要等待进入迦南的美地约旦河的东岸的时候，就是在那边特别重新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去回顾，也吩咐他们要怎样往前走。在当中他就提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都看顾内地。事实上不光是看顾内地，是看顾他的子民。在这个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在等待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重新回顾，也是神让他们重新的思想。因为在那边说神引领了他们在旷野的40年，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所以像不光说在他们又进入这个约旦河东河西的迦南地的时候，主要看顾就是祝福他们。实际上过往的这40年当中，他已经丰丰满满的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看顾和同在以及引领。但是在这边上帝要重申是做什么的事情呢？在这里就提到，是主要与他的子民已经立了约，要提醒他们要继续遵守这个约，以致允许了上帝因着这个约的缘故能够掌管保守引领他们。事实上上帝也跟我们来着去跟从他的人有所的立约。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往往看见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是要确定他的子民能够蒙福，能够按照他的期望，按照他的这个规范，能够领受，能够允许上帝来掌管引领他们。故此举也与他们立约，立约的时候我要保证说上帝必定会遵守，上帝会完全是因着他的恩典，不是因为他们行为功德的缘故，主要祝福他们。在今天这里的时候，我们来分享的时候，也是重新再看见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事实上在生命记这个的书卷的命名，有些时候会有点的误导，包括一直我们的翻译说我们的律法书，以致我们都觉得神给我们的命令说是法律。法律就是说这是强加于我身上，是我无可奈何，那既然这样我就要遵守了吧。事实上生命记是神向他的子民重申所立的约规，所以这个命令是这个约的一部分，约是双方面主动的去接受，主动的参与，主动的愿意投入的事情。 所以有人这样翻译，也用英文来讲，就是说 Deuteronomy，Deuter 就是重生，Nomi 就是一个律法。实际上，所以我们中文就翻译就说是生命记，可以说重生命令的记。我更喜欢就是说，在节选书里面是像是上帝要重生他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所以我常去说可以是重生神约的记，可以是申约记。他就写在约旦河东，当以色列人等待进去的时候，是用了这个约的一个的文献的模式来写了这个生命记的整个大纲。我鼓励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花时间一口气的从头到尾来读一遍。里面的时候就采取了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君主与他的一个附庸国，就是要接受他的保护、他的看顾和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立约的文献的一个序言，讲到整个背景，我们为什么能立约，然后一边一的条款。就是说，条款就是说，要领受上帝的祝福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去领受，然后有细的一些规则。比如说，就作为一个合约的话，它必须会有一个的效果，一个效应，就是说，如果违反这个约的时候，有什么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一个见证人则在这里，这个是一个约的一个的规范，在这里的时候。在序言当中的时候，这位君王会向他的附庸国展示这个约束，并提供有关的背景，为什么会要立这个约，然后重申立约双方过往的关系，为什么引起了我们愿意这个立个约。然后一般的条款是基于这个关系，罗列了双方行为的基本原则，要求对方的遵守，包括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愿意被这个约所规范住。以致对他的子民有保证说，我必定会遵守、遵行我跟你们所立的约。然后细的一些规则，就是对一边的条款，就是详细的说明，还加以的引申，通常会提供一些具体的例子或者明确的要求。然后，因为是一个约、一个合约的话，必定会有一个违约的条款在里边，分别的说明忠心遵从或是违约的后果。见证人就是说确立这个见证是合法性和立约双方所做承诺的正确性。今天我们对来到跟从主方面是还有很多方面，但是往往有一方面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当我们来到去立志来跟从主的时候，也是与主来立约，也是接受主跟你所立的这个约。无论是从旧约还是新约，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事实上，他这样的立个约是一直贯穿的，是上帝要与他子民所立这个约来的。这个立个约不是因为神的子民有什么的功德、有什么行为，而是神完全单方面的恩典、怜悯赐给他们。所以他提醒他们说，当你们因着埃及人的迫害受苦的时候，我就单方面的来引领你们，去祝福你们、保护、看顾你们，让你们能够得着我的恩典来归我。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来真正做属我的子民的话，就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因为本来传递就是我的。本来你就应该是跟从我，但是你跟从我的话，你愿意有这个立志来与神立这个约，所以你要归我，归我，归我，不单是领受主的祝福，让我们都归给主。实际上，在整本圣经当中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整个是一个约的一个的书卷，因为当我们每个月有机会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不但是纪念主的为您跟我受死，耶稣的话是怎样说呢？他说：“拿起几个杯，葡萄酒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什么的新约，不光是纪念他的受苦、流血、舍命，是要纪念主耶稣跟每一位 来接受他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人所立的约。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像我们是有与主立了一个约的，是为你流出来的。那你说这个约是新约是怎么样的意思呢？是像新约是旧约的一个同样一个约，只不过模式做法不一样而已。因为新约这个词出现不是在耶稣出现的，因为他们很懂旧约圣经，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在耶利米书里边已经很清楚的预言也告诉了神的子民说，将来我要与犹大家，就是说神的子民另立新约，这个新约是一样的，所立的约那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同样的那一个约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灵里边，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这个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当我们翻开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是新旧约传说。当我们是看旧约新约，不是两个月，是一个月。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成为神的儿女同时的时候，我们也与主立了约。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您有没有重生很清楚的明白注意到您跟神所立的约。如果大家小有机会注意的话，鼓励大家来读这个生命记，就更清楚的罗列了这个约的纪要。约的一般条款，有些误会说只是律法，或是用律法主义者的守些规条，绝对不是。耶稣特别是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是同样用了圣经的话语去提醒他们说，本来神的这个约，你会说律法的话，本来的意思是这样，只不过他们扭曲了，把这个约扭曲了，以致耶稣责备他们。耶稣从来没有否定旧约，因为他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我来是要成全这个旧约，以致跟你们所立的一个新的约同样这个约，让神做我们的神，你们做神的子民。约的一般的条款，我尝试取了四个方面来去作为一个重点给大家看看。这个绝对不是律法主义，你看见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就对神的子民说，你若是留意听从我今天所吩咐的诫命，这个约的内容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天天守安息日，不是也不需要怎么样的是干净的东西，洁净之礼，他乃说什么爱耶和华你的神，尽性什么侍奉他。那你说你以为是爱主的话，要愿意真正立约的话，就会听从神的吩咐。神的吩咐怎么样，就是让我们尽心尽性甚至尽力去服侍他，然后神就会祝福神的子民，也必使我们得到保住。在今天的北美当中的时候，往往跑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进入了健康和财库的神学，就是说以为我做了什么的时候，神就赐给您跟我的财库，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跟从神是因为爱神的缘故，跟从神也不一定真的有财富和健康。就像当初的十个门徒跟从主的时候，大概有十一位都是没有一个自然的死亡，都为主而死道，只有老约翰是在年老的时候白摩海岛那边去去世的。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极端跑道的时候，觉得就是主啊，我跟从你的时候总是吃苦，或我们所遇见的都没什么关系。不是的，神在我们每一位信主人生生命的历程当中有他的掌管跟美意，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益处。他基本的定调是要祝福我们，以及当我们有偏离的时候，他会要去管教我们。今天我们往往误会，就是说哎呦，我遇见一些难处困难的时候，我第一个是主啊，你跑去哪儿呢？你看不见吗？你允许这个事情是你搞错了。而没有想到说这个会不会是除了别人的错误，别人的邪恶让我们碰见这个事情之外， 还有神的美意要管教您跟我呢，审视物象和物象，万事物象效力，照爱神的遗嘱，包括疫情，包括死亡，包括病痛，包括我们的困难和灾害。弟兄姐妹，神是掌管我们周边一切的，以致他要使万事物象效力，照爱我爱主的人得着益处。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真正来跟从神的话，神有那个看顾，就能够掌管您跟我的人生。然后在主的话语里边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要留意他就会看顾祝福，以致他这边是说，第二就是说引谨慎，免得受了迷惑，偏离了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的神，就说以其他的一个目标目的，或是人，或是物，一些事，甚至一个理想，来去做我们生命的主轴，变成我们生命的主料，而忽略了真正的上帝在您跟我生命当中哪种引领和我们对他的认识的亲近。弟兄姐妹，今天很容易，甚至我们很多为了很多理想，无论是政治性的，甚至民主性的，甚至我们的事业属灵的一些丰功伟业，都有一个危险，成为了我们别的神。然后他说，既然他对属他的人会犯怒气，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为什么呢？他要是因为刑罚他们嘛，因为是让他们是想能够懂得来转回。我们以前的历代很早的祖先，我们中华的祖先的时候，都明白这样的道理。特别因为我们中华的祖先以前都不是拜偶像的，有机会你们在北京的天坛里头看看，那个才是我们最根本、最正宗的我们中华的信仰。不是佛教，佛教是后来印度过来的，道教也是唐朝各了一个个人的要成仙成神的这个的一种的想法，而是当我们历代以来所敬拜的是那个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在祈念殿看经的时候是王天上帝，是没有偶像的。有机会去看他们祭拜的时候，祭拜是这位掌管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不是敬天哦，是像有些人误会以为天，不是，那个天是说天代表了掌管这个天的那一位的主宰。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很清楚，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不是像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上了发条，插了电，让他自己运行，而是他一直维持，一直在看顾，就在掌管，就像是希伯来书一直的所说的。所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没有一个事情是偶然的，是在神的掌管和允许，甚至有人犯罪的神也是任凭他们的。所以我们要谨慎，免得受了迷惑。怎么样知道受了迷惑？就偏离正路，偏离神要吩咐我们的正路。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会用了一些的 second best 去代替了 best， 就是好的东西代替神真正要我们主要做的东西，挑战我们服侍主，挑战我们教会在承担神的使命的时候，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因为很多重要的事情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偏离正路。那个检查是怎么样呢？究竟我们是侍奉的是上帝，还敬拜了别样的东西？所以第三的话，他是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常常要记得，常常要在这里的时候把神的话语，一些重要的真理原则怎么样存在心里边，存在心里还不够，还要怎么样放在这个广告板上边，贴在门框，贴在床上，习在细后，以致教训 你们的儿女、啊、不是教会 教训、啊、也不是祭司要教训，是要每一位做父母的教训，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写在房屋的门框，在城门下，以致他们注意是神的吩咐话语，不是律法，是神的那个同在，神的那个吩咐是让他们来遵行。他说能够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他说这样你就能够行在耶和华的道路上，能够让主祝福你们。那你说是不是就是要这样所以才能祝福的？从另外角度说，主是要祝福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但是主的儿女和子民却必须要怎么样？行在耶和华的道路。很可惜的，今天有些人不想走主的道路，却拼命去祈求神的祝福。如果作为神的儿女的话，上帝是不会听的，就是雅各书所说，这个是为了我们的私欲所求的。因为神一盼望我们得到真正最大的祝福，就是懂得怎么样爱他，让他懂得能够可以随意的掌管引领你走人生蒙福的道路。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所以上帝才会提醒他的子民要谨守遵行我吩咐你这个领受祝福的规则，怎么样才是真正能够去让主抓住您跟我的这个人生生命的规则，以致神能够被你允许去掌管，去引领，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个奇妙很大的工作，以致当以色列人啊，你要面临到约旦河西那一边那个强大结实的国民，甚至有些探子说他比我都高一个头了，都好像姚明一样这样的，但是在主面前绝无难事。但是这个是因为是上帝的事，所以绝无难事，不是你的事，你的事是很难的。所以甚至在这边说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的神必照他所说的，甚至做超自然的工作，是惧怕惊慌临到你所大之地的居民当中。不光是赐能力，神还要在里边有亲自做奇妙的工作，这个四点在这里。所以约的一般的条款我抵触其中四方面的，要留意听从者，要爱他，要谨慎免得受祸，要检查是究竟我是侍奉上帝还是侍奉谁呢，存在心里边，留在一中，常常去注意到神主要的这个吩咐，让我们常常来注意，以致有些时候我们提到我们的灵修，我们每一天就注意神的话语来被提醒，人要留意谨守遵行，要神必会怎么样，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挖出你我的手掌管我们人生的前路。弟兄姐妹，这个是约的概念可能有些忽略了，特别当我们每一个月领受这个圣餐，领了这个新约的时候，我鼓励大家要提醒你，真的是要愿意守这个约吗？你真的领受主做我们的拯救和祝福之外，你是真的成为上帝的子民吗？这个约是很严肃的，是因为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写生命所立的这个约。一个约是有遵从的祝福和不守约的咒诅的。弟兄姐妹，这个比较我们想说，是上帝也爱，但是上帝也是有公义在里面。所以是上帝一直警告以色列人，要吧，你不跟踪我吗？要真正跟从我的话，你就守这个约。所以你看这以色列历史很特殊，虽然他们有面临有难处，像一些人在当中不是跟从上帝的也会有，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所面对这个难处的时候，往往神有额外的目的和工作在里面，要他们懂得来回转。 甚至像在圣经所说的诗篇73篇里面说是，甚至圣愿意让一些不断拒绝他，就任凭他们自把自为，甚至可能他们得到暂时的祝福、暂时的好处，但是将来他要面对上帝终究的审判，要灭亡的道路。所以在这个重生这个约的时候，也这个约也是您跟我与上帝所立这个约，与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这个约的时候，上帝就接着摩西说要把祝福和咒诅的话陈明在你们面前。他说你们越 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咒笔蒙福，甚至可以有这个权利为主牺牲，有权利因着神的荣耀的时候为他来受苦。但是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的时候，偏离我今天所吩咐你的道的时候，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的话，就必怎么样受祸，因为他所爱的他必定会管教，他不会任凭属于他的人去偏离那个正路，他必定要把他们挽回回来。挽回其中有很多方法，怎么样就让他们遇到灾祸。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从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懂不懂这个约，知不知道这个约？你说旧约是这样说，新约有吗？我给大家提点一下，当保罗牧师跟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姐妹很严肃提醒他们，不单是因为他们生活行为更要归正，而是说有这个后果在里面，甚至很严肃的在这个的书信的结尾当中，保罗牧师甚至这样的责备提醒了哥林多的这些信徒们，是他亲手带他们信主的，18个月在那边共同生活，也是很挖出他的心血来去鼓励提醒他们，甚至责备他们。但是在这边呢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咒的，主必要来，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台前。很严肃的弟兄姐妹，今天老师在 年终的时候，当我们来回顾 去总结的时候，究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这个约当中为主就当中有真的遵守多少呢？当我们检讨来检查我们这个库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我盼望这个不是要责备，而是要鼓励，因为主的话语当中是说，你们若是留意听从神接着摩西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意侍奉他，遵守诫命是爱神的方法。这耶稣说，凡是爱我的必定会遵守我的命令，这个不是虚的，是很清楚的，不是说你遵守神的命令必定会爱神，而是你爱神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你说爱神的不遵守的话，你是虚的，是蒙的，而是如果爱神的话必定会怎么样，他必定会侍奉他，在他生命当中，不是因为教会当中个人投入的话，为主来服侍，来讨他的喜悦，这个是那个约的核心，约的核心就是在这里。当我们在年终的时候，在去检讨反省的时候，我们今年是怎么样的？是的，我们遇见好多的困难，很多难处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注目会不会有些时候就偏重了在这里，而有忽略了主在您跟我生命当中真正的掌管和跟从那个约呢？所以第三也是方面，就是守约。守约怎么样守呢？我觉得今天里面我提到一点，其他还有很多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的。圣经里面上帝特别提醒他们，他发觉一些神的子民已经去认识神，从40年前从埃及里面看见神怎么样大能大力解救十个灾害，怎么样去逼着埃及人去送他们走，过红海，每天的云柱火柱，有玛拿，有每周的飞鸟的肉， 这些他们是亲身的经历看见主是怎么样，甚至在何烈山看见神怎么样，解说大自然的超自然的这些展示，看到上帝的大能。但是在这里，上帝经过他们40年可以说跟从主的这些老信徒，不是很老了，因为大概是20年20岁的以上的都已经死在旷野，在里面的时候可能顶多只是58岁，也38年前是神所说的，然后是年轻的结帮的结一些神的子民，虽然年纪不是最大，但是他们对神的经历很多。但是在这里神却提醒警告他们说，要个人是很容易就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如果现代中文的译本就是说，你们都随自己的意思来敬拜，就是你随自己的意思来去遵从，随自己的意思来去服侍神，随自己的意思来爱神，随自己的意思来过你的生活。神提醒他们，你们不可以这样行的。守约是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旨意，你要回到这个约，这个约是怎么样，要您跟我来去遵行。今天很可惜的，我们信了主之后很容易有一个误区盲点，就是说我很爱主，因为主很爱我，我就尽心尽意尽力按照我的旨意来服侍他吧。可能尽了，但是往往却是在里面产生很多误区盲点，甚至偏离了。弟兄姐妹们，守约是要随着主的旨意的。在这段圣经当中很重要，有机会呢更多来分享。他就说，这些信主的人已经如果能够真的接受神的劝勉，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完全是去献给主了，去服侍主了，这个是前提，这个不是结果，不是高峰。他说我们人生生命已经愿意，我相信我们当中不少的弟兄姐妹，在你信主在人生的路上的时候，神给你的爱和感动和触动和恩典的怜悯，都让你心灵里边深深的愿意一生一世来跟从他。但是这个只是起点开始而已，弟兄姐妹，有这个开始的时候，就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按照我们以往事实所理解的哪一种，而要信义更新的变化。怎么样信义更新的变化？要接受神的话语，他的诫命，他告诉我们的律例，整个规则，以致明白这个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的主轴，有这个原则的时候，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多时候好多人，特别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开灵会的时候，就很喜欢去参加一些讲座，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有三个前提：一个，你必须要现象去愿意遵从；第二，要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按照你以往的哪一套哪个想法来做服侍跟从主；二，怎么样？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怎么样更新的变化呢？要接受主的话语、主的吩咐，以致我们才会怎么样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而不是去 Google 再看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守约就要遵从神的旨意、神的吩咐，你有吗？守约是不可以随自己的旨意哦。特别我们人生当中很成功、很会有能力、很会办事的弟兄姐妹们，这些不是要撇除，而是说生命当中不是放弃神赐给您的恩赐和能力，而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和旨意，不是随着我自己以往的一套的想法。守约要随着主的旨意。所以在这边很简单的结语，神是要与你立约，甚至已经与你立约，约有一般的条款，我们要注意要明白约是有祝福和咒诅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约。最近在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明星跟他的女朋友打官司，女朋友说他也答应过我给我分红，现在他没有给我分红，我也告他，又追诉他， 要补上这千万的分红，然后这个的明星就会说，不是啊，这个是爱情的一个话语，也就是说一个想希望而已。然后最终法院的这个的审判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们这个不续约，没有法律的效用，因为他没有提出这个违约的这个的后果是怎么样。你也没有想到真正要在法律当中真正认真来执行。今天我们来跟从神的时候，可能有些忽略，我们不是只是来跟从神，而是因着神的救赎，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就同样的去接受了一个约，让上帝做你的神，你做他的子民，然后要按照他的道路来遵行。违约是有后果的，所以才会是一个约。如果没有后果的，它不是一个约，只是应许、一个答应、一个祝福而已。弟兄姊妹要留意哦，这个有后果，因为将来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您跟我要接受。不是永生永死，而是在神面前要交账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知道要怎么守约。守约是不能凭己意，乃是要凭着这个约，就是神所吩咐的话语来遵守。从岁首到年终，回望过去一年，神看过祝福了你吗？我相信是有。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当中，他们还是有点的起起伏伏，神还有很多的怜悯的看顾。从岁首到年终，前瞻2021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更好，能够守约，领受神要赐给你的迦南美地？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年终这个结束之前的时候，让我们往前去，可以来重新的立志，立志来到去在2021年当中重温学习主给你的传约，就是圣经这个新旧约传书这个约。就是这个约在这里哦，它不是故事，也不是只是一些吩咐或是道德的教训，它是一个约。所以，从我们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就把这个圣经，就是说 Bible 两本书什么，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打开这个的里面第一页的时候，就看见什么？就是新旧约传书，看见吗？新旧约传书。但是在我们来到跟从主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约是怎么样。我鼓励大家立志2021年的时候，可以通读圣经一遍，通读神给你所立这个约。我给一个建议哈，刚刚碰巧我们这个加拿大恩福协会会设立了一个的每日的恩福的，能够去帮助大家一年里边通读了全本的圣经。然后有不单有个计划，还有每一天的时候，大概有3分钟的一个短短的视频、音频，去帮助会大家去默想、思考里边当天所读的经文的一些的得着，也帮助大家可以来祷告、来的默想，让主接受他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有所祝福和帮助。这个计划安排是一年就能够通读下来，鼓励大家。可以来到去使用这样，我们是2021年的1月1号凌晨就会开放了，就是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边，是由江平牧师特别按照他的心得去跟我们的分享，也有我们大概10多个不同的同工已经做了一个很美好的制作。盼望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使用这个，或是可以使用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工具，帮助您在明年当中重新来看到神所跟你所立这个约，这个约不是看一章，而是整本的，能够给你来看。在这里当中的时候，这个已经有预告，你点击上去就会看见，我们已经把首7天的都有个首播在里面，到时它就会出现给大家来看的。这个是二维码，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拍照下来，它就会给你去到。这个的每日恩福的，我们恩福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上边， 可以给你来分享。